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以赛亚书这一卷书信呢，我们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也要来分享在先知以赛亚书当中的信息对于我们现今的世代有怎样的启示，或者对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盼望。那么也希望呢，借着这样一个课程呢，我们越发的能够将神的话语充充足足的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一起来奔跑侍奉主的道路。首先呢，我们还要再回过头来将上一次，也就是上一课我们提到的几个重点再温习一次。我们上一回的课程里面呢，提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这一章呢，我们把它定位是上帝对他百姓以色列民的一个控诉。那么有三个部分，神以色列好像一位控诉者啊，提出对他百姓的一种这个指责。那么我们知道呢，神对他的百姓有两样的这种指控。第一呢，就是竟然他的百姓不认识上帝啊，也就是说神的选民竟然不认识神，比牛跟驴都还不如啊。第二呢，指控就是他们亵慢了神，这在当时是如此。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呢，我们也看见无论是借着拜偶像，无论是借着社会的不公义，他们呢都把上帝的律法撇在一边了，他们没有全心归向神，反而呢偏斜的归向了迦南族的这些偶像们。即使他们有一些宗教的外表，好像献祭啊，好像守安息日啊，守筵束会啊，但是呢这不是真实的从内心里面出发的。因此神也给百姓有机会为自己的罪来辩驳，这是第二部分呢啊。第一部分是指到指控，第二部分呢神给以色列百姓有机会来辩驳啊。但是可想而知呢，他们能够说什么呢？他们的罪是如此的深重啊。神当跟他们讲说，我可以啊，上帝可以使他们的罪虽像朱红呢，必能够啊变成雪白的。但是这个救恩啊，要回转过来依靠神才能够得到的，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到了第三部分呢，我们就看到了神虽然判决他们一定要受刑罚，但是神是公义是信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他也是慈爱的神，他肯赦免啊，神愿意怜悯，所以跟百姓们说，是的，只要他们回转归向，他们就必得到赦免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安慰百姓们有这个盼望啊，有这个救恩的临到，而且呢神要恢复他们。好，这是上一课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我们很快的很简短的呢再做一次温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今天的课程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呢给他定的是弥赛亚时代的荣耀。那整段的经文应该是从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第六节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的范围。那么在以赛亚书的这个第二章呢，我们从第一节啊来看，在这一整节里面是一个开场白啦啊。第二章第一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所以很清楚接下来的诉说的对象是谁呢？就是犹大啊，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们。这也是先知以赛亚再一次得到上帝的默示，要说到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啊。 那么在我们课程当中呢，因为是属于以赛亚先知书啊，所以恐怕我们常常容易把这个弥赛亚和以赛亚这个混淆了，所以呢我们就多用一点这个基督啊，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督啊，来取代弥赛亚啊。其实呢这两个意思都是相同的啊，弥赛亚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是希伯来文的用法，那么这个基督呢，基督是这个希腊文的用词啊，指的都是受膏者，就是那位拯救者。所以呢在因为这个以赛亚书的课程里面，因为弥赛亚以赛亚常常呢都会弄不清楚了哈，特别是透过广播会受到影响，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把它这个课程里面呢讲到弥赛亚，讲到基督的部分呢，我尽量会用基督来代替来用这个词来说明。好，那么呢讲到这个基督就知道了，就是旧约的弥赛亚了。那听到以赛亚大家听到赛亚，你大概就知道这是先知的名称啊，他的这个名字。好，我们说到基督的国度一定要实现在地上的，这是先知以赛亚他很清楚的一个领受，当时上帝给他一个启示。而且呢这个基督的国度呢要彰显出这个神的权柄跟荣耀。因此今天我们要查考这三个章节的经文呢，可以看见先知以赛亚用第二章第一节来做一个引言，把他的信息的对象介绍出来。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主要的内容就要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由于犯罪腐败一定要受到重罚的，但是复兴的日子呢仍然会来到的。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就劝以色列百姓不要依靠世上的人啊，不要去依靠这个人的势力，要脱离无用的偶像的崇拜，要力求圣洁，使他们的名字能够登记在生命册上。那么这几章的经文呢，我们要分成三个段落来研读啊。第一段是讲到耶路撒冷将要成为普世的这个信仰中心，这是从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那么第二段呢要说到的是耶路撒冷必被审判受到刑罚，这是从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那么第三段呢是论到耶路撒冷将来的荣耀，经文呢是从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这样的分段呢可能来讲不是很平均呢 我们要了解先知以赛亚在写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他讲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并不是要为了我们课程的需要要一段一段的也不是为了要讲解方便他就给你分配的刚刚好每十分钟一个段落或每三十分钟一个段落没有的。所以呢叫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做的这样一个分段来看的呢，第二段是占的篇幅是挺长的要从第二章一直跨越到第四章了那么就这些段落当中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那在这里呢，经文是这样说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哇，读到这一段经文就觉得非常有安慰这个在末后的日子当中神应许了这种太平盛世。我们从第二节那末后的日子来看，这里很显然的是表示还没有发生但是是将来必要成就的事。而且这里所说的日子呢是多数的是很多天的一个意思，不是单一的一个日子不是指的那一天那末后的一些日子里是一些日子，不是一个日子是一个期间，所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末后的时期。 那么在我们今天要查的这几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一再的看到，譬如说说到一个日子，这是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另外说在那日，那是这记载在第二章的十一节以及第四章的第一节。那么这三个地方呢，很显然的是用单数了啊，我们可以说是用末日来表示啊，不是一个时期，但是呢事实上整个的预言呢是讲到那一个整个末后的一个时段啊，一个时段。虽然在这个那日啊在日子是指的单数，但是呢我们整体性来看，在这个先知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开始的这一段预言里面呢，是讲到的是一整个时期啊，一整个时期。那么这里啊提到了四件事情啊，哪四件呢？第一就是神国的实现，第二呢是万民的归从，第三是真道的一个颁布，第四呢是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就按着这四点吧来思想这一段的预言。第一点就是神国的实现，这在第二章第二节就说到了，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那么在圣经当中呢，常常是用大山来预表一个国家的政治，比如说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五节就讲到那尼布甲尼撒王在梦中所看到的那个像啊，那是一块不用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把这个神像呢扎得粉碎，那块大石头就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里呢分明是预言到弥赛亚，就是这个基督的国度要实现，也就是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十五节所说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提到的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就是基督的国必要坚立，要充满天下，高举过万里，是形容这个坚固的啊，永远高举的一个国政，绝对不是人间的任何一个国政所能够来比拟的。无论是在政治、在伦理、在宗教、在道德的理想上，都是比不上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讲到万民的归从，因为圣经上面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是的，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主基督。这在罗马书也提到保罗有这样一个感受的。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主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下万民都是属于他的，也是他所造的。那这里所用的形容就像水流涌入一样，也让我们联想到啊，在几个重要的一个流域里面，就是这个河流的这个流域啊，那些民族，譬如说在两河流域啊，就是所谓的巴比伦亚述那一带的国民呢，都要流归耶路撒冷啊。还有说譬如埃及是尼罗河流域啊，这也要流归这个耶路撒冷啊。这是讲到万邦万族啊，有一天都要敬拜那造我们的神。那么对中国人来讲呢，长江黄河的流域的人啊，当然我们就是这个中原人士，当然也包括了这个长白山呢、啊、黑水啊，这些这个我们说也是属于我们东北的这个百姓们啊，我们南方的这个珠江流域啊，所有的你会发现人活的一些比较文明的地方，或是在印度叫做恒河流域，哎，人生存的地方一定有河流的。啊，一定有河流的，那么都要流归哪里呢？哎，这不管你人活在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环境当中，都要流归耶路撒冷啊！就是你不管怎样的文明，你都要回到神的圣山，都要归到这个神的圣所啊！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回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好，所以呢这是讲到第二点，万民的归从。第三呢是一个真道的颁布啊，那基督的救恩是新约啊，一个救赎啊，完成呢在新约的时候看到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那这个是存在人的内心里面，因为呢啊在当时的世代虽然还没有看到， 这个弥赛亚基督的这个降临，但是神已经把这个应许呢，这个救赎呢，就已经颁布出来了啊，告诉透过这个先知以赛亚，让当时的以色列人直到如今我们都知道了，都明白了，原来救赎是预备好的啊，他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啊，基督所指示的路是一条正路啊，圣经上面说这是正路，人要行在其上，是通往永生的道路，因为基督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借着他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好，第四呢，我们看到要讲的是公义的审判，因为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呢，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所以呢，基督掌权的政治是一个公平的，是正直的，是公义的，因为基督是神啊，行审判的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耶稣基督是用铁杖来管辖列国，他的杖呢是坚固的，他的政治是坚定的，正直的，无私的，不是像我们世上的一般的国家，有的时候是朝令夕改啊，有的时候是出尔反尔，甚至呢有些是这个暴虐无道，但是呢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呈现的是和平的一个气象。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后段这样的形容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啊，在弥赛亚的这个基督的国度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太平盛世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预言或一个宣告，而是可以成就的啊，在这个禧年的时代是没有战争的，没有冲突的啊，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下面的课程。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让我们继续来研读这个以赛亚书。在我们刚才的课程里面看到了这个先知以赛亚受到漠视，得到神的一个漠视，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不仅仅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有这样一个宣告，其实呢对我们现今的世代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具有安慰的。为什么？因为弥赛亚基督的国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美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啊，就是耶路撒冷必被审判受刑罚的这一段了啊。先知以赛亚在预言基督的国度在末后的日子终是会实现在地上之后呢，接着就是一段对以色列百姓的一种控诉，以及当他们继续是选择转离耶和华神的时候呢，那必然会临到他们身上的情形啊，是怎样的一种状况。那先知呢也做了一番的描述，所以呢在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提到了神的百姓之所以被神离弃的原因啊，第一是因为他们随从外邦的风俗，第二呢他们仿效外邦的习惯，第三他们以追求财富为生活的目标，第四就是偶像的崇拜。所以呢难怪这个惩罚呢就要临到他们身上，而这个受惩罚的对象，圣经讲到的是，我们仔细看这些经文的描述就会看到有一个共通点。怎么样的一个共通点呢？就是这些被受惩罚的对象，第一呢就是提到的是狂傲的骄傲的人啊，一切至高的。第二种的对象呢就是用树木来描述的，像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还有巴山的橡树啊，这是第二种要受到刑罚的对象。第三个呢是用自然界来描述的啊，用高山来描述的，就是一切高山的峻岭啊，这些是要被刑罚的。第四呢就是用人手所建造的墙，所以呢就说高台和坚固的城墙，这些呢也是要被刑罚的。 第五呢，也是人手所建造的，是船只啊，是讲到他师的船只。那这里所说的五种呢，都是啊，就是那种高大、至高至傲啊、宏伟啊，或者强壮的。换句话说呢，人们呢，因为靠着自己的智慧力量就骄傲了，就狂妄了啊，就目中无神了啊。其实应该讲说心中无神呐、啊，目中无人呐 啊。那总括来说呢，神是抵挡骄傲的人，神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呢，在审判的日子过程当中呢，这些骄傲狂妄的人呢，就是神要惩罚的对象。那么在这里呢，先知用很微妙的一种形容词啊，就是当审判临到这些骄傲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慌张害怕，要躲避耶和华。这个甚至呢，他们会这个躲起来，进入到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面，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的威严的荣光啊。那因为这一段经文非常长啊，我们不能再整章整章的这样读下来了，那不然这个课程内容光是读以赛亚书这66章呢就不够读了啊。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不再一段一段的一节一节的这么仔细的来读，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抓到这一整个一个大的前提或是它的一个大纲啊。所以呢，你看到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进入到磐石洞和岩石穴里面是躲避。那么如果我们有圣经呢，我们就可以从第十节啊、第十九节、第二十一节看到，都是呢先知重复的来描述啊。那结果呢，也就是那日子，或者说在那一天呢，也是同样的提到三次，受惩罚的人就必降为卑了。这是第一点，讲到这个被惩罚的对象的他们一个共通点啊。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提到了骄傲的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啊。那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神离弃他们的过程当中呢，那些骄傲的呢都要被弃绝了，他们必须要屈膝来到神的面前，遵从神啊，否则呢，这些人就是要被刑罚的啊，要被惩罚的对象。那么第三个呢，就讲到了这个现象是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这个银偶像呢抛给田鼠和蝙蝠。换句话说，就从此不再崇拜偶像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先知的这个指控的当中呢，看到人们要回转，要抛弃这些偶像，这是第三点。那么接着呢，我们从第二章的第22节之后呢，我们来看啊，要到第四章的第一节，是讲到上帝借着先知来警告百姓，不要再抛弃所依靠的这个偶像去依靠人了。是不是不要再去依靠这些偶像了？因为你已经抛弃了，也不要再去依靠人了，因为人是非常的有限的。那我们来想想看，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丢了一个这个偶像，但是同时呢，又去捡拾了另外一个偶像啊。我们可能抛掉了一个这个不讨神喜欢的一个罪，但是呢，可能又另外增添了另外一项。所以呢，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人心软弱到了极点啊。先知呢，首先预言那个无政府的状况是混乱的，那是一种可怕的日子。那个可怕的日子呢，将要临到这个地方了，因为耶和华要把这个主持政治的和他们中间能够做领袖的都挪去了啊，以至于百姓呢要遍地寻找，要得着一个能够做他们领袖的却是找不到，那么就饱尝了多年来的恶果。上帝呢要起来审判，要处置百姓当中的领袖，因为呢，他们在治理的事情上面倒行逆施啊，被压迫的呼声呢，这些被压逼者啊，已经在那呼吁的声音呢，达到了上帝的耳中了。那么现在呢，神下来要拯救他们，这也就是从第三章的第13节到15节所描述的。接下来从第三章的16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这段经文主要是在警告妇女们，不要过分的注意外表的装饰，反倒可能忘记了内在应该有的美德啊。说这些女子戴上呢这个脚上面的装饰品啊，竹链子啊，啊，这是各式各样的一种华丽的这种装扮，走动的时候可能叮叮当当作响啊，这个 走的步伐短促，以为可以增加体态的美丽，而为的是要去吸引异性。其实呢，在敌人临到的时候，就把他们美丽的服饰和珠宝都夺去了，连长头发都被剪光了，他们就像被掳的人被捆绑，像牲畜一样的被牵走，身上呢还加上了这个烙印，因为战身的缘故，以色列很多的男子都牺牲了，都战死沙场，全国剩下的都是女子，所以因为这些女子找不到容身的一种家室，所以呢，他们就宁可许多人合起来共同侍奉一个丈夫，只为的是要有男子来保护。哇，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如果女子找不到归宿啊，是一种羞耻，所以呢，才会说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啊，这是指着当时的这种惨况啊。啊，这个女子们原来是追求外在的美丽啊，想要获取这异性的这种吸引啊，或者是青睐，但是呢，现在因为战争的缘故，男丁减少了啊，甚至女子呢都一样像牲畜一样被掳去了，那还有什么好装扮的呢？在那种情况之下，已经是一种羞耻的情况了。啊，就是先知借着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对于这个被审判的结果提出来的严重的警告了啊，所以才会有这样子一个讲法，一个说明，那么也是让我们得到一种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专注于这外在的一种服饰装扮的话啊，不要说是女生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这社会的习俗啊越来越败坏了啊，大家都要讲究这个考究外表的这个装扮，而忘记了内心啊，那这个到时候很可能啊救不了我们了，反而成为我们一种羞耻了啊。另外我们也看到，那是一个受到灾难战火洗礼的一个锡安城，不再有过去的这种人声鼎沸的热闹现象，乃是一片荒凉死寂。城门就像一个孤单的小女孩坐在地上独自的哭泣哀嚎。说到这里呢，我们的心岂不是也要为以色列百姓来伤痛吗？但是我们总要记得，神刑罚他的百姓并不是神要达到的一个目的，神刑罚的目的是要催促人去悔改的，神最后的目的是要属乎他的百姓能够享受平安、幸福、喜乐的生命啊！所以呢，当我们进入到第三段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经文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就让我们看见了，好像在这个愁云惨雾凄雨当中呢，荣美的太阳忽然就出现了啊，叫让我们可以转忧为乐了。第三段呢，其实也是耶路撒冷将来的荣耀，在审判的过程之后呢，神借着先知给予安慰的信息，赐给生命和荣耀的应许，就是要生出一个苗裔，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了。他要开启一个理想的统治，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那时候神的百姓要被称为圣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景象。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当中的最后一段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课程在这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不晓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你对于以赛亚书的诊断性的一种探讨，或是你在过去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有什么疑难，也欢迎你来信跟我联系，彼此的交流。那么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注明圣经课程给我袁哲善牧师收就可以了。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定，他虽然你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阴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着